第一岛链建军护台，美国新国安战略挥别幻想，英国制裁俄国军情局，普京突然改口，只有神永恒，呼吁伸张正义，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惨遭打压，最忙五人组出炉，从评审到获奖人造假被拆穿。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作为川普第二任期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白宫四号终于对外公布，29页嘅报告中，共提到中国21次，并列出7大要点，终止中共嘅胁迫行径。报告将印太地区定义为21世纪全球经济同地缘政治嘅决胜战场。中国在亚洲地区篇章的开头就被点名，内容以强硬的措辞宣告华府过去30年对中共的交往政策彻底失败，经济竞争被视为美中博弈的核心。报告点出，美国将推动供应链重组，反制中共洗产地和掠夺性补贴。在安全领域，报告强调必须筑起高科技防护网，面对中共在全球南方透过基础建设贷款扩大影响力，美国坦承西方阵营过去缺乏整合计划。川普政府将利用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动员欧盟、日本、南韩等盟友共同投入资源。这份战略报告不单止是美国未来的行动指南，更加是宣告美中关系进入以实力竞争为核心的新时代。川普政府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坐视体制优势自然胜出，而将采取主动兼且具侵略性的国安战略，以确保自由市场和民主体制的存续。战略亦8次提到台湾，强调在台海和南海问题上恪守国际准则，坚持对台政策，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将建立一支能够抵御第一岛链任何地区侵略的军队，并且要加强美国及其盟国的能力，挫败任何占领台湾的企图。 Facebook 账号葛罗伯外电译站指出，这个显示美国在最新战略文件中将台湾视为印太安全架构的核心焦点，并强调必须透过军事优势与盟友合作来吓阻中共可能的侵略行动。美国前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4号在谈到美方立场的时候，引述美国战争部高层人士指出，美国和日本处理台湾议题的时候，希望多做少讲，例如日本在邻近台湾的地区部署导弹，即使不明讲，战略意涵已经相当清楚。薛瑞福说，川普政府倾向做得更多，讲得更少，我认为这个就是他们想回归的轨道。不过我们现在仍然处在川普风格的世界，而他一贯有自己特有的行事方式。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在5号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就有报道指中共在东亚海域部署了大量海军和海警局舰船一事，表示关于中共的军事动向，平时我们就高度关注，同时在信息收集和警戒监视方面做到万无一失。英国每日电讯报4号独家报道，一项由英国政府资助，目的是推广华语教学的计划，竟然在教材中反复灌输学生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观念。这类教材不单止无视台湾自我治理的事实，更被批评是拿纳税人的钱协助北京进行政治宣传。英国智库英中透视主任顿君山痛批，地图与文字叙述试图将宣传编辑进入年轻人的教育中，除了暴露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外毫无意义。针对教材争议，伦敦大学学院办称，这个计划没有统一课程大纲，指争议内容多由教师自行上传，仅是两份源自校方，但该资源网站竟然是由具备中共官方色彩的孔子学院托管。英国教育部则急忙切割，强调官方文件未矮化台湾，并将责任推给执行端。报道指出，这个显示英国政府虽然投入几百万英镑资助， 竟然对教材被政治渗透缺乏有效监管。德国商报近日刊出评论指出，自日本首相近日就台湾议题发表谈话之后，北京在经济和外交层面对东京不断施压，但日本却显得沉着应对。原因在于日本早在十年前已经开始降低对中共依赖，现在成效逐渐展现出来，其韧性更加成为欧洲重要的参考对象。报道指出，柏林正在密切分析日本的成功经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近期公开表示，日本在经济安全的道路上早走了德国十年之久，是德国调整对中共政策的重要借鉴。日本前驻澳洲大使山上信吾受访的时候直白地说，中共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中共，他不再掩饰自身的大国野心，而且只是接受强者原则。他认为北京眼中唯一值得正视的对手是美国，而日本和德国已经不被放在眼里边，所以他建议东京和欧洲必须建立更坚固的联盟，在必要时甚至采取更具有攻势的策略。山上信吾建议，在台湾问题上，西方国家应当表明共同立场，以便先发制人讲给北京知，一旦中共对台动武，一中政策就会立即终结，各国将会在外交层面上承认台湾。对于中日关系发展，山上信吾认为中日关系即将进入严冬，就算中共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刁难在中国的日企，但他们会尝试碾压高市早苗政府，因为在北京眼中，本届日本政府强大而危险。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就是睡不好，同埋成日都好攰。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时常都有失眠的困扰，而在职场上边更加是有好多上班族嘅长时间都处喺疲劳啊、精神难以集中嗰种状态。健康20推出嘅补气十八味，参考咗传统养生观点里边嘅补气同安神两个方面。第一个系补充元气，选用一啲适合日常调理嘅草本成分，帮助维持精神同活力。第二个就系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神经紧张嘅嗰啲草本成分，作为忙碌生活里边嘅保养选择。呢度要提醒大家，呢款产品系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嘅医疗。如果有唔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呢款产品系年节送礼嘅好选择。而家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英国政府4号对俄罗斯祭出新一轮严厉制裁，对象罕见咁包括整个俄罗斯军事情报局。据路透社报道，这个举动源于英国一项公开调查报告认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是2018年英国索尔兹伯里镇神经毒剂攻击案的幕后主使。这个行动原本目的是暗杀前俄罗斯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尔，却意外导致一名无辜的英国女子接触毒剂丧命。另外，另有3名俄罗斯军事情报局官员因为涉嫌策划在乌克兰和欧洲各地发动敌对活动，包括密谋攻击乌克兰的超市，亦受到制裁，显示俄国情报单位的威胁已经延伸到民生设施。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声明中痛批，今日的调查结果沉重地提醒我们克里姆林宫对无辜生命的漠视。他强调英国将持续打击俄罗斯的恶意活动，并同盟友共同应对威胁。针对英方指控，俄罗斯一如既往予以否认。普京5号继续在印度访问，双方将重点讨论武器采购事宜，尤其是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普京正在寻找机会重返印度军火市场。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透露，普京到访的同时，印度确定用20亿美元租任俄国核潜艇合同。据悉，双方的谈判已经持续近10年，印度计划在未来2年内接收潜艇，租期为10年。4号晚，今日印度 India Today 播出了预录的普京独家专访，当被问到9月出席中共阅兵和习近平私底下谈到长生不死的时候，普京慢慢地回答， 即使科学的进步能够显著延长寿命，但万物皆有终，只有上帝是永恒的。他说真正的永生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敬畏自然法则。雪梨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在 S 上发帖文表示，独裁者们长生不老的迷梦由来已久，光是活着这个恶行，集共政权就会遭天谴而在劫难逃。专访中，普京还谈到他对美国总统川普的理解，并且表示川普斡旋乌克兰和平是出于好意。另据爱尔兰当地媒体披露，这个礼拜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有五架可疑的军用无人机出现在他的飞机的航线附近，引发了重大安全警报。后来因为泽连斯基的专机提前抵达而没有发生危险。来看看香港大火的最新消息。法新社报道，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日前在校园告示板贴出哀悼遇难者，呼吁伸张正义的标语，但随后被校方围封，还被下令无限期暂停运作。学生会表示谴责并要求对话。浸大学生会5号凌晨发声明，指在昨日晏昼7点突然接到校方通知，校方决定接管学生会会室、影印室以及告示板等原属于学生会管理的设施，并要求干事在12月6号晏昼5点前清理个人物品撤出会室。学生会强烈谴责校方的决定，指程序仓促而且欠缺事前沟通。学生会声明逐点回应校方提出的认为学生会会员人数偏少、应受性不足等三项理由，要求校方同学生会直接对话，以维持学生会正常运作。浸大学生会这个月2号在校内学生会告示板贴大字报，上面有沉痛哀悼宏福苑大火死者， We are Hong Kongers， 我们是香港人，恳请政府从善如流，回应公众需求，公义得到伸张等字样。但在3号呢，学生会告示板被挡板遮挡和胶水马围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氏的浸大学生 Kevin 讲给法新社知，他认为告示板上的信息很积极，并表示在被封锁之前他吸引路过学生的注意。香港网友个个留言表示，其实每个字都很正常，为什么会连公义这两个字都容不下成为禁忌呢？中共化下的低级红，作为救生我觉得很羞耻，此地无银三百两，沉痛哀悼都不得，难道校方主张开怀大笑？另有人在讽刺说，如果写恳请政府不了了之，应该不会被封锁。据报道，火灾发生之后，至少有3人因煽动叛乱罪被捕。香港大学的学生会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年之后，北京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成功压制不同的意见。在这样之后，学生会若果不是缩减活动规模，就是彻底关闭。多方分析认为，这宗民生事故又被放大成对北京的安全威胁，港府的应对方式逐渐变得与北京并无二致。中国大陆造假成风，从政府招标评审名单到处罚名单，从各种大赛获奖名单到各种考级成绩单，多个地方近日连续被网友挖出，全部照搬百度网站人名大全。其中排在前5名的5个人名，因为出现次数最多，被网友戏称为最忙5人组。事件起因在12月3号，一名网友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查睇下湖北十堰政府招标公告评审名单，注意到第5项评审小组名单里面有5个名是很熟悉的，比对之后发现正是来自百度文库人名大全。不过这个并非是个案，啲网友发现全国多地不同的文件公告、比赛活动、处分名单、考试成绩等公开信息里面都能够看到文库里面的名，其中张吉维、林国瑞、林文书、林亚南、江逸云5人，由于他们在资料库中排名在前边，于是乎成为各种名单里面最常上榜的前5位，连顺序亦都从未被调整过。有网友讽刺，这5位已经是公民世界的老气骨了，这组最忙5人过往亦都曾经多次意外出道， 2021年某艺教机构公布声乐比赛结果，五人包办一、二、三等奖，其他获奖者同样来自网络人名富。2023年，他们又出现在山东某少儿培训机构的少儿春晚报名名单中。这个月，他们再度华丽变身，出现在首届华夏杯全国书法大赛中，并获得特等奖，引发多名参赛者质疑。事件引发热烈讨论，不少网友质疑部分单位或者比赛名单并未真实产生，而是直接使用人名库填补名额，反映相关单位存在流程敷衍、管理不严等问题。随着更多撞名案例被挖出来，最忙五人组现象在网络持续发酵。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